主后2011年2月26日华语礼拜，讲道者朱宗宏牧师，讲道题目保守你的心思。
耶稣圣洁公义救主，耶稣圣洁公义救主，彰显神的智慧能力，你的爱是何等宽阔高深，满有丰富无穷的恩典，耶稣全凭通关万有配得荣耀尊贵存在，我一心灵诚实尽情敬拜，坐在宝座上深埋我的主，举起我的心拉近爱你，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。哦，我的主，让我单单在乎你，紧紧地敬拜你。耶稣圣洁公义救主，耶稣圣洁公义救主，彰显神的智慧能力，你的爱是何等宽阔高深，满有丰富无穷的恩典，耶稣全凭通关万有配得荣耀尊贵颂赞，我以心灵诚实尽情敬拜，坐在宝座上深爱我的主，举起我的心拉近拜你，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。哦，我的主，让我单单在乎你，紧紧地举起我的心来敬拜你，举起我的心拉近拜你，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。哦，我的主，让我单单在乎你，紧紧地举起我的心来敬拜你，举起我的心拉近拜你，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。我的主，让我单单在乎你，紧紧地敬拜，举起我的心来敬拜，举起我的心来敬拜你，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。哦，我的主，让我单单在乎你，紧紧地，哦，我的主，主，让我单单在乎你，紧紧 敬拜你。
我们一起来祷告，主，我们在你面前摆上自己，单单属于你，让我们心思单单在你面前摆上，因为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主，让我们的心单单陷在你面前，让你所喜悦，让我们单单属于你，因为我们是你的百姓，你是我们的神，让我们单单向你来敬拜，也敞开我们的今天的心灵在你面前的敬拜。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看看啊，看今天的圣经节。我们今天的圣经节在啊箴言第四章第二十节到二十三节。箴言第二章第四章第二十节到二十三节，很短哈。那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？来，对，来，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辞，侧耳听我的话语，都不可离你的眼目，要存记在你心中。因为得到他的就得了生命，又得了一全体的良药。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。这个经节我们都很熟，在箴言第四章这个经节啊，应该很多人会背，也很多人啊读过这一啊这个圣经节。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这个电视广告里面看过一个广告齁，应该很多人都喜欢这啊这个都有听过齁。麦斯威尔这个咖啡啊有一个广告词，他说好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啊，好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。我很喜欢跟人家一起分享咖啡，喝咖啡齁，喝咖啡是一个我很喜欢啊，我很喜欢喝咖啡，所以我很喜欢跟人家分享咖啡的事情。在我的办公室，我们有这个啊四位啊这个同工，包括我，可是只有我喜欢喝咖啡，都没有人想要喜欢喝咖啡。所以呢，后来就来了一个我们这个学校的司机，他就常常来我们办公室，他就喜欢喝咖啡，他常常来，我们就互相分享咖啡的事情。有些时候他就买了不同的咖啡来跟我分享这个咖啡的味道，有些时候我就泡我的咖啡跟他分享我喜欢这个咖啡的味道。好朋友跟啊好东西跟好朋友分享，是一阵分享内心里面或者是你所喜悦的事情。所以我不知道你的生活当中你跟你的朋友分享什么，或许这是物质的，做一个基督徒我们可以分享一个从上帝所得到的这种生命。我们不只在喝咖啡的时候，我跟这个司机不只在喝咖啡分享咖啡，我们在喝咖啡的时候我们也分享信仰，因为他不是一个基督徒。那后来他来到我们办公室，我们再慢慢跟他分享。他会问我为什么我当牧师，那我会问他你为什么来教会，因为后来我们以前的校长校长的夫人邀他来教会，他是带着啊校长的啊这个夫人的命令来的。后来慢慢的他也开始在寻找什么这个信仰跟他的关系。所以在我们啊生活当中，当你愿意分享的时候，不止物质的，我期待你也分享是你从内在心灵里面一种生命的分享。这种生命是带着什么？是带着上帝所给我们最好的生命，那种最好的什么？从天上来的祝福，彼此分享。所以分享内心是一种从内在里面你从上帝所领到的一种生命去分享。但是你跟他分享的是什么？是让人能够得着帮助，还是让人得着啊受伤？有些时候我们的分享是一种伤害，有些时候我们的分享是一种祝福，那你分享的是哪一种？心思是我们生命里面最基础的地方，最内在的地方。所以我们 的想法会从我们的行为表现出来，会从我们的口中出来。所以我们说心思是一个人行为表现最基础的地方，所以中文他形容的很好，他说什么？相由心生，相由心生。你内在里面所想的会从我们的行为，会从我们的思想，会从我们的口里面不断的什么表现出来。所以中文讲得很好，相由心生。你的心里面想什么，慢慢的会浮现在你的什么，浮现在你的脸上，浮现在你的行为上，从你的口中一点一滴的流露出来。卡内基，我很喜欢读卡内基的东西，它关乎到很多人跟人之间的关系。他说一个人受欢迎不外乎几个法门，一个是发自内心的关怀别人，那个心思很重要，是你内在所发出来，是不是能够去关怀别人，跟人建立一种关系。第二种他说时时保持开朗的笑容，因为这个笑容是人跟人之间最近的距离，最快的什么建立关系的一种方式。他说真诚的赞美外他人，从内在里面不是带着虚伪的，是带着真诚的去分享去赞美。他说不止这样，也要当个好观众，听听别人他的分享的事情。所以人跟人之间的彼此关系，就是要怎么样从你内在里面所分享出来的东西跟人建立关系，让人得着益处。这就是耶稣对我们所说的。所以耶稣也说外面进去的不会污秽人，唯有里面的，里面出来的才会污秽人。所以从我们内在所散发出来的，所衍生出来的，是不是能够让人能够得着益处跟帮助。做个基督徒，耶稣要我们所做的就是让人从你的生命里面得着生命，让人从你的生命当中用你的生命去影响人的生命。所以你的心思意念就是一个最基础，也是一个最内在最原始的地方，代表你自己，代表你自己所展现出来的一种生命。那你用什么样的生命去跟别人分享，那样的生命就代表了神所给你这个生命，你怎么去运用它。所以箴言第四章里面说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。所以我们的心思是代表我们整个人的全体。二三节里面讲得很好，二十二节里面，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，又得了一全体的良药。内在所散发出来的就是你生命的整体，是在影响你生命的方向，你生命的动力跟你生命的未来。有句话说，我们过去的思想成就了今天的我们，今日的思想将决定未来的你。我期待让我们每个人充满上帝能够做到的一种大能大力，然后起身思考上帝创造我们要成为什么样的样式。上帝给我们都是最好，上帝创造人的时候他看人是最美好的。从创世纪你看到，从第一天的创造到第什么第五天第六天，他的创造都说神看为美好，包括人在里面。所以上帝创造人是一个美好的，他也把人安置在伊甸园里面，让人享受他所创造的美好。所以我们要开始去思考，我们的生命里面是充满着上帝所给我们的一种能力。所以我们要从现在开始去思考，我们上帝创造我们的意义在哪里，不再是活在自己的意义里面。很多人在生命里面他说我已经够了，自己以为生命里面达到巅峰，不需要神。但是也有一些人以为他的生命落在一种困境里面， 所以也常常说上帝不爱我，让我陷在一种生命的困境里面。不是，上帝把你放在每一个时刻，有他带领你生命的意义，让你从生命的经历当中去看见神的美好。最近有一部电影还不错，我很喜欢看电影，所以跟大家介绍一部电影，叫做在深夜加油站遇见苏格拉底。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，我以前看过 看这部影片的外壳，我都觉得这到底要讲什么。其实看到最后我才发现，原来他要这个体操选手学会什么？专注。专注在你所拥有的，专注在上帝所给你这份生命里面，你的专长上面。那作为一个基督徒，你的生命的专注在哪里？要专注在哪里？要专注在神。让你的生命要专注在神。所以诗篇103篇说，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，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。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，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。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。单一专注在神的面前，让我们的生命是专注在神的面前。所以我们的今天的题目叫做保守你的心思。保守我们的心思，不让这个世界，不让这个外在的物质在影响我们。这个体操选手他之前也非常的优秀，但是他遇见有一些困境，让他睡不着，让他很困扰，很恐惧，常常做噩梦。后来他在深夜里面遇见，他们叫他苏格拉底，他叫他专注。但是他这个年轻人心里有一个困扰，他说我这个训练这个专才训练这个体操，我的目标不就是要得到金牌？那你叫我忘记这些放弃这些想法，那我所努力的何为？的目的是什么？但是这个苏格拉底只有给他一个建议，专注在你现在此时此刻所做的事情。他刚开始不能体会，如果我没有一个很清楚的目标，那我现在要做什么？我的努力到底要往何去？何从何去？何去何从？所以慢慢的他体会到，苏格拉底跟他讲，你现在所做的事情，专注在这件事情上面，不要让那个金牌影响你。你成为一个基督徒，当你开始在专注在一个很遥远你想达到的目标，你现在常常就会分心，常常想要抓到更多的东西来帮助你，让你自己什么更巩固起来，但是你就会越迷失自己。所以第一个，基督徒我们的生命，我们要单单的仰望，我们的心思要单一，要专注在神的面前。教皇的祈祷里面，我很喜欢他的祷告，他对祷告文也在提醒我们每个人，他说求上帝容许我们参与天上智慧的奥妙，如此做是为了上帝的荣耀和对我们的教导，盼望我们的进前日日增进。让我们去参与上帝智慧的奥妙，在每一天当中去体会神所给你的生命。不要一直想着明天的事情，耶稣也叫我们不要去挂虑明天要吃什么，明天的事情，单单今天你体验到神给你什么没有？有没有专注在今天神所给你的生命？有没有单单专注在你跟神的关系？还是你只是在想着未来，我明天要做什么，后天要做什么，那今天呢？今天你又在做什么？所以专注在今天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专注在你现在的礼拜，因为这是你跟神的关系。 所以他说只有真正认识人才能真正认识上帝，只有真正认识上帝才能真正认识人。当你真正去体会人，去认识人的时候，你会认识上帝，因为他会在人的生命，你会从人的生命里面看见上帝的荣耀。你会从认识上帝后会认识人。所以加尔文说，人的生命里面要从你我开始做起，人跟人之间的关系，你的心思意念跟人的关系是不是真正去建立。所以卡内基说的很重要，他说发出内心里面去关怀别人，然后时时保持笑容，真诚的赞美人，适时的听个好的观众，建立跟人的关系。当你真正认识人的时候，当你跟人有好的关系的时候，你会认识神在这个人的生命里面所看见的荣耀。你会在人的生命里面看见什么？看见上帝的荣耀。所以一般人很注重的都是外在的整齐，或者穿着，或者是给人的印象。但是耶稣提醒我们，从外面进去的不会污秽人，从内心出来的才会污秽人。是叫我们知道我们内心的心思到底在想什么，在思绪的是什么，你所想的是什么，你的心思意念在仰望什么。所以犹太人也因为耶稣的学生吃饭没有洗手，犯了一个礼仪的规定，所以他们就对耶稣跟耶稣的学生发出警告跟抱怨。所以耶稣反过来告诉他们，人的内在心思跟意念才是神所看重的。他们耶稣的学生在吃饭的时候没有洗手，在犹太人的规定里面就是一个礼仪，你没有做就是一个什么，就是不洁净。但是耶稣用这句话提醒他们，从外面进去的不会污秽人，唯有从里面出来的才会污秽人。我们的内在心思是不是真诚的来关心人，是不是真正的跟神连接，这就是神所看重的。所以我们要看从我们生命里面来思考几件事情，我的生命的方向，我生命在思想什么，你的生命里面到底在思想什么。哥罗西书里面第三章他说，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，就当求上面的事情，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。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情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情，因为你们已经死了，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上帝里面。哥罗西书保罗说得非常的好，他说让我们的生命跟神同在，让我们在神的里面，神就在我们的里面，叫我们的心思意念不被这个周围的环境，不被这些物质所影响我们。就像这个在深夜加油站遇见苏格拉底，这个苏格拉底教导这个体操选手，当你上到这个体操开始运作的时候，你就专注在那件事情上面，不要让你周边或者是你的奖牌，或者是谁会比你更好，或者是谁啊，我要赢过谁，这种事情左右了你的心思。一样，在我们的信仰里面跟生活当中，不叫这些周围的事情，我们的生活物质来影响我们跟神的关系。一个真正认识主的人，一个真正信主的人，他的生命里面会经历到生命的改变，他会向罪跟世界来隔离，向神跟属灵的生命活过来。这就是保罗所要说的，就当求上面的事情，这是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生命的表现。当你转向神的时候，你的生命会有一个冲突，你的生命会有一种转变，你的生命不再是一样，你会向罪 你会向属灵的生命区隔。什么是试炼上面的事情？就是一个属灵跟上帝国的事情。放下一个自我的限制，让上帝来带领你，不要去烦恼你明天要怎么样，而是让你的生命让神来带领你。有个比喻很贴切哈，应该在座的人很多会开车哈，也坐过车子哈，都在车子里面。当这个开车的时候，我们前面会有一个很大的什么玻璃，对不对？挡风玻璃哈。那呢啊，这个我们呢，如果要看后面要看什么？要看后照镜。后照镜跟这个挡风玻璃的比例多大？差不多很多哈。挡风玻璃很大片，后照镜呢小小一个哈。所以我们很清楚，我们开车的时候，我们不需要一直看着后照镜，我们要看着什么？看着前面的这个挡风玻璃，因为它让我们最清楚的看见前面的方向。挡风玻璃的视野如果不好，我们就没有办法看见前面的路。我们不需要很大的这个后照镜，小小的一个，只有在需要的时候来看这个后照镜。信仰也一样，我们要放开过去啊，我们不是要一直在看那个过去，我们不需要一直看后照镜，我们人生不要一直看过去，我们的后照镜就是我们的过去，你不要一直看着过去，那个是偶尔看而已，需要的时候看。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开车最重要的是什么？看前面的方向，看前面的道路。我开车常常被牧师娘骂哈，因为我都常常看什么？看下一个红绿灯，都忘了看前面这个红绿灯哈。都常看到前面是绿灯，这里是红灯，忘了停哦。他就说：“哎，红灯啊！”有人说前面的挡风玻璃很大，我竟然没有看到前面的红灯哈。前面这个挡风玻璃是让我们看见前面的方向，清楚的看见前面的生命。所以我们的信仰人生也是一样，放开那个过去啊，你不要一直靠着后照镜开车啊，除非什么？除非必要的时候，不然我们不需要一直看着后照镜。意思就是说，我们人生不要一直重温过去的生命，要往前看。神所给我们的生命是往前的生命，不是往后的生命。所以思念上面的事情，就是要我们从内心里面发出的理念是什么？专注看神的喜悦，看前面不是看后面，看神不是看人。当摩西差派十二个探子进入迦南地去勘察迦南地的时候，约书亚跟加勒两个人带着信心回到摩西的面前，向他报告上帝的应许。他说这块地是神要赐给我们的，是丰富的，是美好的。他没有看到那些巨大高人，他没有看见那一些这个会使他们恐惧的事情，他让他们看见的是什么？他们看见的是什么？看见是神给他们那个丰富的应许的迦南地。他们看见的是什么？上帝给他们丰丰富富的恩典。所以民数记记载说，唯独我的仆人加勒，因他另有一个心志，专一的跟从我，我就把他领他进到所要去的地方，他的后裔也必得着那地为业。唯有我们专注，唯有我们把自己摆在神的面前，我们的心思意念要摆在神的面前，你就看见神所给你的那丰盛的应许。不是看那个后面，不是看过去，是看前面神所给我们丰盛的应许。所以让我们的生命从我们的心智里面来发出一种从上帝来的心智，靠着上帝 的心智的心智，也就是让我们生活当中第一个要立志。立志是从生活当中跟上帝的立约，也是内在生命的一种觉知，然后去实践，这就是一种生命跟神的关系。立志，从我18岁开始真正认识我的信仰。我以前都常常去教会，但是上帝对我来讲是很遥远的。当我18岁开始经历我生命的改变跟神的关系的时候，我的生命不再一样。我开始去经历了神所给我的，去立志我跟神的关系。我在你的信仰里面是不是也立志要跟从这一条道路？立志有些时候是短暂的，但是信仰是一个永恒的，是你一生当中一辈子当中跟神的关系。立志也有很短暂的，我记得4年前我们华语礼拜实施了一种叫做2年读经运动，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，2年读经运动，把圣经读过一次，大概平均一天大概念2到3章圣经节，2年后完成读圣经一次。很多人一开始有努力，但是后来呢就放弃了，他也立志了，他放弃了。但是后来我发现有很多同工跟我说他有念完，后来我私底下送他们一件礼物，表示他们什么对他们的肯定。虽然没有人督导他们，每个礼拜都在教会里面的周报里面刊登，没有人督导他们，但是他们自己立志要把圣经读过一次，那也是一种立志，那也是一种你的觉知。但是信仰是更深层的，是从你内在生命的改变里面跟神的关系。第二个，我们在保守你的心思里面要约束自己的心思，要谨慎执守我们的行为。在彼得前书第1章里面，他告诉我们，一个人生命里面如今有属神的生命，就要成为一个新的人。所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我们要开始去思考我们跟神的关系，约束自己的生命，让我们的知识，让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更新的生命。刚刚我们在读这个箴言第4章的时候，我们读的是中文，那我去比较台语的这个经文，我觉得台语的这个第23节我更喜欢。他说你就尽力保守你的心，因为它是活命的根源。我这里做了一个比较，中文我就不再念了。那台语说，我的子就注意听我的话，耳孔听我所说的，不能让它离开你的目睭，就记在你的心内，因为找到它，这个它就是上帝，就得到活命，还能身躯得到勇气。你就尽力保守你的心，因为它是活命的根源。我很喜欢这一句，我很喜欢这一句，它就是什么？他还说你要尽力保守你的心思啊，因为它是你生命的根源。一个人生命里面有了一个属神的生命，他就要弃掉旧有败坏的生命。因为一个属神的生命跟一个旧有败坏的生命，你的生命里面也经常会演出一种相争，会一种交战。今天好累哦，要不要去教会？哦，今天哦，学校好忙哦，要不要去团契？这就是一种交战。我聚会遇到那个我不喜欢的人，我要不要去？一个属神生命的人，他的生命经历了与神的改变的时候，他不再看到这周边的人对他的影响，他的内在里面是一个跟神的关系，是一个新的生命，是一个建立属灵的生命。一个旧人的生命，他会看人，他会看事物，他会看今天聚会好不好玩，他的内在里面有很多的交战，他的内 内心里面有很多的相争。我是个基督徒，我又是团契的同工，可是今天聚会不好玩，今天去又遇到这个我不喜欢的人，我的内心里面就会交战，就会不断的什么内心挣扎。保罗说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，我们的生命不只要更新，不只在知识上要更新，不只头脑要更新，在灵里面也要更新。意思就是说我们生命也要做一个新陈代谢，是随着对神的认识当中让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。就如同这个刚刚我说的这个加尔文他所说的，真正认识的人才能认识神，真正认识人以后，神以后就会认识人。他知道我们的生命里面有神的什么，神的同在。所以一个新人的更新不只是在知识上，是包括心里面的成长。所以一个基督徒的心意要被更新而变化，不只对神要认识的更多以外，自我内在生命就要越长进，活出来的生命要越来越像主。所以约束自己的心思，不是让这个世界的诱惑来胜过，而是让你的生命胜过这个世界。我不知道今年的过年哈，你的内心有没有为乐透发狂过？好，今年的乐透几年？几万？几亿？19亿哈！你可以从电视上看到很多人为乐透疯狂，很多人期待我就是那个乐透子。我们会为某些事情发狂，我们会让这个世界来被诱惑，我们有些时候没有办法赢过这些什么外在的诱惑。你内心想要满足自己的那一种诱惑，所以这就是我们常常在交战的部分，我们内心里面常常相争的部分。所以我们要渴慕的事情是超越物质的依靠，是一种内在心灵永恒的平安跟安稳。所以耶稣我们的心谨慎自守，是专心盼望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给我们的恩典。所以彼得前书里面说，我们既然做了顺命的儿女，就不要效法过去无知的时候那样的放纵，我们要圣洁，因为我们在做事的时候要效法上帝的圣洁。第三个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。所以我们在我们的心灵里面不只是要约束自己，也要心灵更新而变化，用上帝的话来培育我们自己。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，我们不断会形成我们的情绪，也会我们会有态度的问题，也有思想的问题，渐渐的成为我们的一种习惯，它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。这些习惯形成，有些时候我们不自觉，然后变成我们的态度，有些时候我们也觉得它就是很难改变。真的难改变吗？还是我们不愿意去克服？罗马书里面他说，弟兄姐妹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。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更新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良善纯全可喜悦的事情。什么叫做心意更新而变化？原文里面叫做 voice， 是指我们的心，也是指我们的思想，是指我们的态度的理解，这些包括我们的人生观、道德观跟价值观。如果一个真正生命改变的人，他是从头到尾改变，旧的人改造成新造的人，这就是一种重生基督徒 一个很宝贵的经验，它是改变他原来的内在的思考。这些内在的思考开始改变以后，他的人生观、他的道德观、他的价值观就在改变。这是一种生命的更新，这是一种心意的更新。这种重生或更新不是短时间的，而是一种长时间的。所以加尔文他很强调，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的重生不是一瞬间的经验，不是我去特会的时候，不是我今天来感动以后我就重生。加尔文非常强调的，他说重生不是一瞬间的经验，而是一个很长期的过程。这个长期是什么？是重生把它，重生不是一个再生的经验。有人把这个洗礼或者是我今天的感动，我今天的改变当作是一种重生。对，它是一种重生，但是那是一种很短暂的重生。就好像有人这么说的，他说这个再生的经验就像好像一个盖了印章的基督徒，其实只是表达他信仰上有一个特殊的经验。但是加尔文他强调的一种重生的概念，是一种我们是不是有保持在重生的状态里面。这什么意思？是不断的在更新自己，不断的在提醒自己，我是不是又回到老我了？是不断在提醒自己的生命是在一种更新当中。所以我们的信仰应该保持在一种重生的状态，继续在重生的状态里面。不是我今天第一次月考第一名我以后都第一名吧，不是吗？我要不断的继续努力。洗礼不是因为我今天觉知以后好像我就已经完全了，不是，是在往后的生命当中更要去常常提醒自己，我觉知的我洗礼这个意义在哪里，去让自己活在神的面前，在生活当中不断的提醒自己我的生命跟神的关系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在还没有行路以前，他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，是一个很狂热的犹太教徒，他对基督教很多的误解，后来他很盲目的去破坏基督徒，想要消灭教会。当他经历了耶稣基督以后，他的生命不断改变，不但自己信主，也抛去过去那一些对基督徒这个残害的事情，甚至后来为真道赴汤蹈火，甚至遭人逼迫反对，用棍打，用石头扔，几乎丧命，他宁死不辞。这就是一种他生命经历以后他为神所做的。甚至他第三次传道旅行布道结束以后要回耶路撒冷，有人提醒他，你这次回去到耶路撒冷会受难，他说为福音的缘故他一样要回耶路撒冷。最后他回耶路撒冷之后受破坏，受到很多的攻击，甚至最后就是被带到罗马去关在监狱里面。他依然没有改变他对主的关系，他依然没有消灭他内心里面传福音的热忱。那是一种心意更新而变化的生命跟信仰，不断的在生命里面跟神的关系。有一首诗歌我很喜欢，这首诗歌叫做爱的转变。这首诗歌它总共有四段歌词。他第一段歌词写的这个人，他写到他过去的生命，他说自己以为自己非常的好，所以不愿意认识主，也不愿意接纳这个主，他拒绝主的这个恩典。然后他说那个时候的生命专爱己却不爱你，只专爱自己不爱神。他惊艳到 这个恩典以后，他说主慈悲实在太稀奇，始终不将我丢弃，使我见他流血身体，听他为敌人祷泣。他说他自己对神说，虽爱己，但也爱你，一半一半啦，一半一半啦，我也爱你，我也爱我自己。更深的信仰经历以后，他说主带我进入真理，将我于心渐开启，使我在他怀里时刻享受他自己。他开始学会谦卑，跟主说少爱自己，更多爱你。渐渐的，他更体会神的爱是这么的大。那主恩爱广大无比，至终克服我自己，我愿全心向他皈依，随时表彰他荣美。靠恩，我愿对主说不爱己，专一爱你。靠恩，我诚心对主说不爱己，专一爱你。他的生命做了一个很大的转变，从爱自己到完全爱神，让我们的心思意念不只决定，不只来克制自己，也将我们从神所体验的完全的把自己生命交在神的神手里。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好不好？很好听的一首诗歌。
我好回望台北地，是当至高台之际，我内心常向主怀疑，拒绝主恩爱情谊，还骄傲地对主说转来的却不爱你，我还骄傲地对主说转来的却不爱你。
主慈悲实在太稀奇，
始终不将我丢弃，使我见他流血身体，因他为敌人道泣。于是我就对主说，虽爱己，但也爱你。于是我低声对主说，少爱己，但也爱你。
在这种唱这首诗歌的时候，体验自己一下我自己的信仰的历程。他爱自己，还是一半一半，还是多爱一点，还是完全的交托？啊，一起来唱第三节。
主有领我进入真理，将我于心间开启，使我在他慈爱怀里，时刻享受他自己。我谦卑地对主说，少爱己，更多爱你。我就谦卑地对主说，少爱己，更多爱你。主恩爱广大无可比，至终克服我自己，我愿全心向他皈依，随时表彰他荣美。靠恩，我愿对主说，不爱己，专一爱你。靠恩，我诚心对主说，不爱己，专一爱你。
这个时候，请我们每一个人闭上眼睛，安静，让我们自己看看，我们用后照镜来看一下我们自己过去的生命跟神的关系。不用紧张，那些都已经过去。往前看，我们前面的道路，让我们自己再次重新来立志，来跟神说，主啊，我们要 完完全全的归依在你面前，在我们不足的时候恳求你帮助我们。主啊，在很多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的物质在影响着我们跟你的关系，生活当中有很多我们想要的，以至于我们也在彷徨，我们是不是会因此而失去你那荣美的冠冕。主帮助我们单单的专一在你面前。或许我们刚开始会有失落感，会有恐惧感，我们会失落什么，但是主，我们知道在你里面是有更丰盛的生命，你将要赐给那更丰富的在我们面前。我们恳求你真的帮助我们在生活当中单单的专一在你面前，让我们不让这个世上的生活来影响我们跟你的关系，不叫我们迷失这些方向。主，我们真的恳求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帮助我们，愿你与我们同在，也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思意念，在你面前单一的归向你。就如同刚经我们读的经文里面，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从心发出。让我们从心发出的生命就是单单仰望你，恳求你帮助我们。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
每晚光照你，愿耶和华赐你平安，愿耶和华赐福给你，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，愿耶和华大地念光照你，愿耶和华赐你平安。
一起领受神的祝福。愿耶稣基督的恩典，天父上帝的慈爱，以及圣灵的相通与我们众人同在，在我们的心思意念有圣灵的浇灌，有灵的更新，使我们日日增进与主同行，直到永永远远，阿们。请坐。